请看列王记下二十章，王下二十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王下二十章，使徒行传十三章，题目是不显露不退后，放胆广传主道。不显露不退后，放胆广传主道。我们看今天两边，首先看西西家，西西家是多么好的一个王，效法大卫，行神眼中看为正为善的事。但是呢，我们看今天他得病了，病得要死，神说你一定要死了，你不能活了。他祷告，他求神，神都有怜悯，因为西西家痛哭祷告，所以神怜悯给他加寿数，而且答应要救他，救耶路撒冷，这么大的恩典。但是问题是下面蒙恩以后怎么样？我们根据历代下第三十二章就讲到这个西西家蒙恩以后经不起考验，在下三十二章就讲到西西家病得要死，蒙神拯救，但是他却二十五节啊，大家看在下三十二章二十五节，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蒙了恩以后不谦卑骄傲，没有照着神的恩来报答。后面又讲到三十一节，我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提示，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神常常考验我们，好像神离开这一考验就不及格，这一考验就看到他陷入试探，所以这实在是我们的警戒。这个不是一时蒙恩，不是一阵很好能够得胜了亚述大军，确实不能够得胜自己，不能得胜自我。所以西西家没有照神的恩来报答，就是他不知恩，不知恩，他辜负神的恩。接着那边就是保罗，开头叫扫罗，和班拿巴在恩提阿。保罗是一个罪魁蒙恩，也是死里逃生，神救了他。但是他是怎样的报答主的恩典？他知恩，他报恩。他们的聚集有圣灵的差遣，以后一次次的出发传道，在受苦中来传神的道，放胆广传主道。这两边相对，一面为己，一面为主，一面负恩辜负主的恩，一面负恩一面报恩。所以我们不要像西西家辜负神的恩典，我们要知恩报恩。好，我们今天分段，今天是十小段，两节对五节，两节对五节，就是一节对两节，一节对三节。我们呢，这里一节到十一节是头一段，一节到十一节第一段，这边十一节，那边二十七节。题目是第一段的题目：死里逃生，蒙恩受差，圣灵同工。这是第一段的题目：死里逃生，蒙恩受差，圣灵同工。好，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所以西西家，我们知道活在中年，活到中年，结果呢得了个病啊，是要死的病，而且神有话，借着先知告诉他：“你必定死，你留一命吧，你不能再活了。”这个任何一个人面临的死亡啊，好像绝境了一样。我想这个病一定也是致命的病，不能再活了，让他留一命。第二点，西西家他不愿死，没有人愿意死，尤其活到中年，而且他这个时候也没有儿子，他是最后十五年生了个马拿西，最后啊，所以他不甘心死，他就转脸朝墙祷告神，不但祷告，痛哭的祷告。第三节就是说他痛哭了，痛切的祷告，当然这个祷告里面又认罪，又呼求，求主加他受数，求主救他，求主医治，求主拯救，积极的在极难中向神祷告。他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就说西西家在他前面做王的年代里面，他确实行善事，那确实是他彻底的拆毁国中一切偶像丘坛， 甚至于他能够抵挡亚述大军，从失败中起来。这一切善事，主啊，你别忘记，求你纪念，求主纪念。所以他就哭，痛哭了。当然这样的祷告，神悦纳的，神悦纳。一定要在神面前像西西家一样痛哭流泪，在神面前痛切的求，求神纪念他所行的善事，从完全的心诚实行事，这些都是西西家过去确实是这样，所以他求神纪念，那就是求神增加他受阻的意思。所以西西家在这里有祷告，所以你面临绝境的时候，没有祷告没有指望，有祷告就有指望，哪怕是为你个人的事情，因为西西家是一国之君呢，所以他今天要向神祷告，他痛哭的向神求，这是三节。对他这边来，我们现在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一节到七节，一节到七节，这边是安提阿的教会，在那里禁食侍奉，在那里禁食祷告。为什么要禁食祷告？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多次有禁食祷告。这章圣经就两次提到，等候差遣之前要禁食祷告，因为撒旦有拦阻，也是为了专心刻苦己心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要禁食祷告。第二次禁食祷告在第三节，在第三节，那就受差遣，就要受差遣了，所以有禁食祷告。求主给他们开路，除掉魔鬼撒旦的搅扰和拦阻。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点，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而且教会里有先知有教师，有非常不同恩赐的同工，就是同工聚集的地方。所以从这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安提阿就是外邦的教会，但它不仅仅是外邦的教会，它已经成为工人的聚集之处，差传的中心，差传的基地，是重新祷告工人聚集，而且不分国际，有先知也有教士一个是谁？巴拿巴，还有称呼尼街的西面，还有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人就是非洲人，是不同国际人要聚集在一起。还有谁？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面，还有扫罗当然也许还有别人，不同的人，不同恩赐的人，不同国际的人聚在一处，大家聚在一起同心为你祷告，你才会看见恩典。所以这面是两节，对那边一节。我们看还有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话，圣灵差遣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就是安提阿侍奉的一个结果，同工聚集，同心祷告，刻苦己心，进食呼求，寻求神旨意，就有圣灵的回答，就有圣灵的差遣，两边相对。我们看这边是扫罗，主要以扫罗为中心，因为安提阿工作开始，我们知道是以扫罗为代表，安提阿为中心开展整个的工作。那边西西家这边对扫罗，这边扫罗是出死入生，等候差遣，也可以说罪魁蒙恩，他是个罪魁蒙恩，他本来真想灵性是什么光景，与神隔绝，逼迫教会像死人一样。所以信主名人就出死入生了，所以罪魁蒙恩，等候差遣。对他那面就是西西家，病得要死，面临绝境，人看简直没有希望了，病得要死，面临绝境。我想西西家一定是这个面临着这样光景，以赛亚来跟他讲，你想的是不是灰心消极？但是这点给我们看了，他们在这里等候差遣不是消极的，乃是什么？乃是禁食寻求神。禁食什么意思？刻苦己心，专心致志，对准前面的道路，前面的旨意，求主指示。所以禁食寻求神，对待人们非消极等死，你面临死亡，你不能消极等死。以赛亚尽管对他讲，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先知的吩咐，先知说你立遗嘱吧，你留遗嘱吧，你就要死了，神先知的吩咐，这个实在是对西西家也是很大的一个考验一样，是不是？先知的吩咐，而对在这边什么圣灵的差遣，这边圣灵说话，那边先知说话，这个都要面对呀。先知说什么呢？说他要死了，他要死，是不是？你不能再活了，你必不能活这先知说的。但对西西家来讲，你也不能就消极就等死 而不是消极等死，哪怕活一天也不应该消极等死。而对他这边的呢，等候差遣，就这么消极等啊？不是，而是什么？定时寻求神。那边就是非消极等死，这边是圣灵的差遣，那边是先知的吩咐。再看三四五三节，我们先来看。于是即时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你看，圣灵清楚的话语，清楚的差遣，就有圣灵的什么，就是打发，就要去了。前面一点是说神的旨意通出来了，下面一点他们大家就怎么样啊？就即时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那就说明安提阿这个地方是差传的一个基地，有收差的就有按手的。按手什么意思？为他们祝福。按手什么意思？有权柄，借着这个长老或者这个领袖们、使徒们，借着他们的祷告，使他们能受差遣，赐给他们权柄，蒙神赐福，就为他们按手。于是就什么呀？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去了。到第三节为止啊，这就看见这个安提阿的工作。安提阿的工作是一个什么工作？是一个差派的一个地方，一个中心，一个基地。所以这里有祷告，所以没有祷告没有差遣，是吧？没有祷告没有差遣。那边也可以对以赛亚先知怎么知道呢？先知有祷告，先知是一个神话语的一个出口，是不是？要祷告你才明白神的旨意，你才能够传神的话。这边呢是什么呢？这边是大家聚集祷告，同心祷告，就有圣灵的话，圣灵说话，圣灵差遣。而且在出去的时候，正式出发的时候，也需要进食祷告，需要进食祷告。所以我们再接着看三四五啊，一共还有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啊，这边就受差传道，或者受差报恩。那边就西西家开始祷告了，脸朝墙就开始祷告神，恳求。怎么样？恳求祷告，恳切祷告，应该说恳切祷告。先看第三节啊，那边是恳切祷告，这边是禁止祷告。那边是求不至死，西西家祷告什么？一定是祷告主啊，你可怜我呀，你别叫我中年就死亡啊！求不至死，对待这边的呢，你不但求不至死，你要像保罗一样受差报恩，受主差遣，要报答主的恩典。我们活一天就要报答主。那边求不至于死，后来他们就下去了，受圣灵差遣啊，就下到西流记，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西流记是个港口，从那里坐船，然后到居比路。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约旦这个地中海。撒拉米就到了这个地方。撒拉米是这个居比路的这一头的头一个城，就在犹太的会堂里就传到了。先到这个撒拉米这个地方，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就开始传道，还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两边相对。这边是传道救人，那边是求神拯救，那边都是祷告啊，西西家祷告，求神拯救，这边传道救人。我们不但求主拯救我们，我们将来应更要像扫罗一样，像巴拿巴一样出去，去什么？去救人，去传道救人。再看六七三节，就是这一个西西家啊，接着在神面前祷告吗？他接着祷告，痛哭的祷告，是不是？我们看这边呢，就是第六节，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就整个这个岛啊，这头叫撒拉米，最后那一头就是帕弗。大家看地图就知道很清楚，就是说传福音怎么传呢？从这头传到那头。这叫传遍的意思，整个从这边一直到那边，这个他们两位就是这么传，还有这个约翰做他们的帮手来这样的传。但是呢，这第一次出发游行不到，就遇见了什么做法术的假先知、假充先知，所以假先知就是行法术的，假先知他就依靠邪灵，所以这次使徒们他们出去传道，就遇见了这个假先知。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所以这你要分辨了，你要面对啊，两边相对啊。这边是面对行法术的，那面是求神纪念善行。西西家怎么祷告？求你纪念我呀，在你面前行诚实 正直的时间啊，我在里面有善行。那这边呢，这边我们看见他们一出去工作就遇见了一个，这是什么行啊？恶行，是不是行法术嘛？面对一个行法术的，那这行法术的所作所为就充满了恶行，遇见了。我们看这个人是什么，就是魔鬼的一个代表，抵挡主的道。这人常和方伯司囚保罗在一起，方伯就地方的官，和这个地方官叫做司囚保罗和他在一起。为什么老跟他在一起啊？就是把假道给他，传假道给他，迷惑他，引诱他。司囚保罗是个通达人，一看见使徒巴拿巴和扫罗来了，就请他们要听神的道。你看这里有两种道，一个种是行法术的假先知的假道，一种是巴拿巴和扫罗所传的神的道。这不是两种征战的，两种征战，这两边相对。这边是听道，要听这个神的道，脱离假道，听神道脱假道。所以他那边就是西西家的祷告，切祷脱离病魔。所以那边是西西家面临的是魔，这个罪，这个什么病的缠累，病魔的缠累。这边呢是法术的假道的这个什么影响。所以两边都要祷告，这边是要听到。对于方伯士求来讲，这个不是，这叫做士求保罗来讲，你只有听保罗所讲的道，你才能分辨，才能够脱离那一个什么那一个巴耶稣的假道。说这真是一个征战。对于西西家来讲，他要祷告，他借求求神救他脱离什么，脱离病魔。这边是假道，那这就是第一小段。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四节到七节。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终焉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所以先知就是完全遵循神的旨意，传神的话，神让他传，你要死了，你要留一命，他就传。结果半路上，结果怎么，神的话又临到他，说你回去，你告诉我民心，这个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你说这个做这样的神的仆人容易不容易？刚刚传神的旨意是这样，一会儿你要传神的旨意是那样，那你就要随主转，你要随神转，神让你转你就要转，是不是？所以以赛亚来讲就要完全没有自己，还没到终焉呢，马上神的话领导神说。所以这就看见神多么大的宽容，神的怜悯慈爱。对星星讲，你这么哭眼泪恳切祷告，神说我可以给你，你要受死我也可以给你，是不是？神说什么，我看见了你的眼泪，你要对他讲，我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意思说你不再医治你，我不再医治你，而且你很快就得痊愈啊！你就第三件，你就能上神的殿，上神的殿就敬拜神，向神还愿的意思。底下我们再接着看，神说我必加上你十五年的寿数，你说这个恩典多大？是不是本来就要死了，现在说我可以加给你，一加给你加个多少？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就是耶路撒冷，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两个应许，一个是神答应救他啊，能够什么给他加寿数啊，让他不但不去死，而且加寿数。第二个应许就是拯救保护，保护他和耶路撒冷。这真是超过所求所想，这个就不是超过所求所想吗？他本来就求你最好叫我不要死，纪念我的善行，现在神的恩典这么大领导他。第七点，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你看多简单，这叫先知治病。什么能够治病？无花果饼，无花果饼不就代表主的话吗？主的话，无花果，无花果就是隐藏的，无花果就是外面看不见花，其实它开花都是隐藏的，你看不见就是了，是不是？好像没有花就有果子了。那也就是说，神借着这个无花果饼叫西西家得医治，叫他今后要隐藏自己，主的话能够使他痊愈，一贴结果这疮就好了，疮就好了。我们就到第七节啊，这次大恩典领导了西西家，使他死里逃生，使他大病得愈， 神的应许临到，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这么大的恩典又传给他。好，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八节到第十七节，下面就是我们看保罗他怎么抵挡，怎么抵挡这个假先知、假充先知的。下面说，只是那行法术的于利马，这个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所以这一个行法术的，他在这里就是在怎么样，在搅扰。他的目的是什么？叫你不要信真道，要信他那套假道，这就是他的目的。所以他的工作是什么？抵挡使徒。但是保罗呢，是抵挡假道。所以下面保罗的名字就要在这个时候改的。这里告诉我们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那就是说，什么时候扫罗变保罗？扫罗变保罗是名字的改变，但最要紧的还是他生命的更新改变。他经过了大马色的铺道，又经过亚勒坡旷野的这个退休受造就，又经过在家乡大树那一段的隐藏，现在出来开始工作，神就给他改名了。实际上要经过这些个对付和造就，等候隐藏，现在扫罗变保罗。保罗什么意思？微小。这越蒙恩越受造就，灵命越丰富越微小，本来是个欲望，现在变成微小了。他被圣灵充满，才能应付这一个什么，这个巴耶稣，应付这个假先知。所以我们看一下八九十三节还有第十节，他就说了，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他保罗有权柄，灵力看透，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有权柄，有胆量，有信心，有分辨，有智慧，能够应付假道，应付假先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一个保罗，他是什么？被圣灵充满，那边就是神的话领导，这边能够抵挡，能够敌仇敌诡计，那个胜也可以说胜仇敌的诡计，那边是明白神的旨意。以赛亚是一个神旨意的出口，是还没到中院呢，神的旨意就领导他了，明白神的旨意，这边敌仇敌诡计，一面是这个假先知啊，是混乱主的正道，所以保罗指出来，指出他的要害，他在做什么？他一天老跟着方伯，事求保罗什么意思？他就混乱主的正道，是不是拦阻这个方伯，让他不要来信真道？所以保罗指出，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指出吗？对他那边就以赛亚，只传神的旨意。你别看一会儿是这么讲，一会儿那么讲，那是神的旨意，他只传神的旨意。好，我们再看十一十二节，现在主的手交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来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两边相对啊，那边是神的回答，呼求蒙允得医得医治，呼求蒙允的意志，这边就是这个巴耶稣啊，敌神受罚，眼瞎，马上眼睛就瞎了。一面是神对西西家蛮有宽容怜悯，一面是这个对这一个巴耶稣假先知什么态度？他抵挡神受罚眼瞎，那边是蒙允的意志，一面是这一个方伯事求保罗，他蒙恩了，信了主道，那边神允许必上神殿，你不但得医治，而且你三日以后你还要上神的殿，那边必上神殿，这边信了主道。我们接着再看十三到十五，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就开船，就来到了庞菲利亚的别驾，这是又一站的。我们知道从这个保罗所走的路线呢，我们可以看出开头是到哪里，下到西流基啊，然后到了撒拉米，就基比路的撒拉米，然后呢又到了帕福，是不是叫帕福啊？帕福第三站，第四站是怎么样？就经过这个岛以后啊，就来到了庞菲利亚的别驾了， 这是第四站。这一站的时候，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约翰是个年轻人，是班拿巴的表弟，是去耶路，他们在十二章那里讲到耶路撒冷去送捐款的时候把他带来的，带到安提阿来了，好像要让他来做助手的意思，来帮忙嘛，做助手。但是怎么样，到了第四站就要开倒车，所以十字架路是艰难的，跟着保罗班拿巴你要做传道，你要受苦，经不起苦。结果怎么样，结果到了这里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那底下呢，我们看他们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你尽管离开，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是吧？这就是说哪怕有人离开，我们还要往前行。保罗和巴拿巴往前行，但是呢约翰往哪里去了？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到那里走回头路了，半路掉队，是吧？结果呢走回耶路撒冷。为什么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妈妈呀，他回去了，是不是？而这边呢往前行，所以接着就是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读完了律法和先知书，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欠勉众人的话，请说。”我们看这两边相对啊，十三到十五这三节，这边就是对这一个约翰，就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怎么样？他是不求，他也不祷告，不求也不跟。半路回头，为什么半路回头啊？他根本没有祷告，那边是信心加祷告所以才蒙恩，这边你不祷告嘛，太苦了，太枯燥了，太无聊了，太没有味道了。这年轻人就是这样，这个结果怎么样？不求不跟，跟不上去了，结果半路回头，对着那边就是蒙恩，那边就允许加受蒙救脱敌，允许啊，因为信心加求啊，求有恩典来到，你不求你就走不上去，是不是？那边就是允许加受蒙救脱敌，这边不求不跟半路回头。所以对西西家来讲是始终蒙救，那对他这边来呢，就是保罗来到比西底的安家啊，这一个什么呀，管会堂的都很渴慕，请二位兄台呀啊，要劝勉话，所以应道蒙恩，一面是蒙救，一面是蒙恩，一面是应道蒙恩，一面是西西家始终蒙救，凭着神的怜悯，所以神救他脱离死亡。这边应道蒙恩，最要紧的是什么？是读圣经，读完了以后结果怎么样？读了律法和先知书，结果这个管会堂就说了，请你说劝勉的话，所以只有应道才能蒙恩。再看十六世纪，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下面保罗开始在比西里的安家所传的道，这个道从十六节一直传到后面啊，整个这一章啊，这都是保罗在传道，在传道，在宣讲神的话，所以很有果效。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四十一节，后来下一次等到下一个安息日，他们又请保罗再讲，那是下面一篇道，所以下保罗这篇道很长，就告诉我们说保罗是怎么传的。十六世纪保罗开始讲了，他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祖宗当民寄居，在埃及的时候他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那从哪里讲？从以色列出埃及开始讲起，讲这篇道。保罗用什么教训人？以主道教训人，拿主的道来教训人。所以开头我们知道保罗读什么书啊？律法和先知书，是不是？讲道不是开头讲故事啊，讲自己个人啊，讲了一大堆，圣经没有。保罗不是这样，以主道教训人，对着那边就是以赛亚，用无花果饼医治。无花果饼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主的话，是生命那个医治人，这边一主道教训人，一面是医治疾病，一面是领出埃及，大能的手能够把人领出埃及，有神的大能。好，这是一段，我们接着再看，接着看八到十一，请翻过来八到十一。西西家就问以赛亚了，他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兆头就是凭据， 新西家要求平据，这也难怪，因为他病要死了嘛，有这可能嘛，求主赐平据，就增加他信心的意思，求平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就是先知答应要给他兆头，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度呢。我们知道这个日影，那就是啊，指着什么说的呢？是指着古代的时候没有钟表啊，太阳啊，在一块什么一个龟上头，那么有那个度数，可以看出这个影子照着什么度，就是大概多少时间啊，多少时刻。日影当然是往前进，日影没有往后退的，所以就问他了，你要什么？以赛亚都说出来了，是进十度还是退十度？西西家回答了，日影向前进十度很容易的。他说什么？我要日影退十度。那就是说西西家他这个说他求不可能的事，因为他的病就是不可能啊，求神行个不可能的事，这就是叫日影退十度。因为只有神能，他也相信只有神能，谁要医治我的病，谁也能够叫这个日影能够向后退。这个时间倒流啊，时间倒流是不可能的，神创造天地万物，这个日头这个跟月亮，日头跟这个地球的关系，这个每天往前走的，没有说往后走的。他这么求一看十度，底下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向后退的十度。你说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神那个体贴担当的爱。这第十一节位置，这说明神对西西家多么大的爱和宽容。对的，这边请看十八节，我们要到二十七节，十八节，十八到二十，先看这三节。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就是抚养他们。既灭了迦南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誓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这三节圣经啊，我们看一下这三节圣经。这边就是在旷野，神容忍，神的容忍。那这四十年，我们读以色列历史可以看到，神多么大的容忍，一次次的犯罪，发怨言，是不是、啊、埋怨神，又是试探神，神容忍。所以在那边就是神宽容。这边要上神的殿，那边是上神的殿，这边就是灭敌得地。西西家愿意上神的殿，但是我要求个凭据，意思说我现在就要死的人，我病得这么厉害，我们大家如果你体会到你正在病中，你实在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信心，因为你看你的现状啊，你看你现状简直要死了，马上就要死了，你说有信心上神的殿吗？
是，
但西西家还是愿意上神的殿，所以上神的殿那就是一个奇迹了。对他这边的什么灭敌得地，神有这么大的能力，那个灭掉七族使他们得地，一面是以这个西西家向先知求兆头，这边就是蒙应允赐地业。神应允呢、啊？神应允谁？应允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神允许是不是赐地业？所以两边相对、啊、在这一段里面就是神何等大的宽容，和对待这面以色列在这个旷野的路程当中，一直到后来进迦南也好，神多么大的容忍，是不是？一个是神的宽容，一个是神的容忍。再看21、22两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这个王就是许可的王啊，求个扫罗，神就将毕雅敏之派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就为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为他做见证，为谁呀、啊？为大卫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你看这一段里面，一面是这边说求立王蒙应允呐、啊，你要王，神说我你一定要我就给你。对着那面就是西西家求兆头蒙应，一个是求王，一个是求兆头，一个是问是进十度还是退十度，是不是？那就任选。这以赛亚问的，你可以选择任选进十度退十度。对着这面呢，就废扫罗立大卫做王。神在大卫身上和在扫罗身上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扫罗被废弃，扫罗弃绝神，所以才被废。扫罗为什么被废？因为他弃绝神，所以神也弃绝他。大卫呢， 这里说，神说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所以两边相对啊，那就是说到神可以应允西西家求一个退十度的这样一个凭据，但是你能不能做合神心意的人，那就是说我们常常求最难的，但是你怎么回报神。大卫一生也是经历神退十度的爱呀、啊，神的拣选呐、啊，他是耶西的最小一个儿子，是不配蒙恩的人，但是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回报的意思。所以一面就是废扫罗立大卫做王，一面是任选十度进十度还是退十度，你自己来选。那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做扫罗还是做大卫，这也是两个选择，做扫罗还是做大卫，你自己选呢，是不是？有的人一辈子就扫罗，我们不肯对付老我就是扫罗，是不是？肯向大卫谦卑痛悔对付自己，你就是个大卫，是不是？这你也选择，那边也是选择，进十度退十度你自己选。再看二三到二十五，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位置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这边神赐下耶稣，那边就是求退十度。退十度啊，这个是不能的事情啊，西西家求，是不是？这边呢，所以说什么叫退十度的这个兆头，这个兆头对在这边就是耶稣啊。神多么大的爱，把他独生子都赐给我们，这就是退十度的大爱。所以底下我们看下面是约翰的见证，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喜悦。约翰将行径他的成就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的鞋，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所以约翰的传道传什么？传只有一位主。人家问他了啊，你是谁呀、啊？是不是以为约翰是基督呢？约翰马上讲，我不是啊，只有一位啊，只有一位。所以我们一生要效法约翰，传只有一位主。对的，那边就是西西家也会求，他求什么呀？他信只有神全能，所以他求什么？求退十度。就好像你这个表啊，你能让这个钟头往后走吗？他根本不可能的嘛。所以他信，信只有神全能，这边传只有一位主。后来神果然答应他的求。二十六节我们看二六二七，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啊，这就是道是传给你们，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两边相对啊，这一段里面，那边就赐退十度的爱，那边果然神就答应了。你看这一段都是讲这个十度的爱，这段这边就讲耶稣基督。所以这退十度的这个爱代表什么？大家知道代表什么？就是神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他的爱显明在哪里？十字架。所以两边相对啊，你看这边不是吗？他们不认识基督，就把他定了死罪，在哪里定死罪？十字架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赐十字架爱，十字架的爱，那边是赐退十度的爱，完全是赐下来的，赐就是白白给你的，神答应了。这边使徒传道，那边先知代求，因为西西家这么以赛亚问他嘛，他怎么他回答了，我要退十度爱，所以先知就为他代求，神就答应了，就赐给他。结果亚哈斯的这个日晷果然就退十度，这个后来我们这个科学都证明啊，和约书亚记第十章那个约书亚祷告让日头止住月亮停住的那件事加在一起是整整一昼一夜，科学家的证明啊，这一个这个人的年月里面确实是就是转一天退一天，你说这何等奇妙，所以说明神的大爱。好，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请看第二大段。第二段是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那么二十八节到五十二节，第二段的题目是不显露不轻慢，放胆广传主道。第二段就是说明你这个西西家，你蒙了这么大的恩，神退十度的爱，你怎么样回报神？结果呢，他是在仇敌面前大大得意，大大显露夸耀，而失败，没有报答神的恩，反倒辜负神的恩。 而这边呢，保罗是使劲的什么呀，在受苦中，在逼迫中，还放胆的广传主的道。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从十二节开始，请翻过来，十二节我们看到十五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来，那是差遣使者来的，差遣使者来。好一个了不起，西西家大病得愈，这件事震动了列国，甚至连巴比伦王都派什么派人来，那给他庆贺。你看送书信什么意思？庆贺你，哎，你的大病得愈，还送礼物来，啊，给他要交好的意思。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这个使者是谁？巴比伦的使者。他听人的话，他不听神的话，所以病好了，马上就得意起来。所以我们人真是败坏了，这叫做好了疮疤，马上就忘记了那个痛苦了，忘记了那个疼了，忘记了自己的伤疤了，是不是？所以结果怎么样？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五宝库整个打开，五库也整个打开，两个库啊，一个是宝库，一个是五库。宝库里有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五库里面当然一切的军器、武器啊、兵器，全部打开，和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这什么意思啊？夸耀自己，显露自己。这是说明了西西家那个疮是什么病啊？显露病。有没有真好？没有真好，没有真正得的医治。可能说外面的病得的医治了，西西家里面的那个隐藏的那个骄傲，那个显露没得医治，所以到一定的环境他就暴露了。听从使者的话，他不听神的话。哎，人家说，哎呀，你了不起啊，我们来参观参观呢。好了，太好了，我们谁都愿意人家来参观我们，是不是啊？瞧瞧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多么丰富，我们多么了不起，说明里面骄傲显露夸耀。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这里也看，那个所有地方都打开。所以我们灵里蒙恩要隐藏自己，一个不隐藏的人，你就等于跑了气，什么都没有了，灵里跑气了。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责备他，责问他。十四节，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两件事，第一问这些人说什么，还有第二什么，从哪里来，是什么人。其实这就是借着这句话就提醒他了，啊，你跟什么人交往呢？你听了什么人的话了？他们到底跟你说什么呀？奉承的话，谄媚的话，是不是高抬的话，吹捧的话，那这个人就最吃不消了，是不是？人的称赞呢，试验人呢。所以箴言告诉我们，鼎为炼鹰啊，炼金啊，炉为炼银，人的称赞也试验人，变化熬炼人心呐、啊。这个心没有被炼好，这些说什么？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啊。他好夸口啊，你看看远方的贵客都来看我的，巴比伦王的使者都来，他还骄傲呢。以赛亚说什么？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这是第三个问，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他还觉得没什么关系，我们常常就是这样，事关严重，他还觉得没关系，不要紧，有什么了不起啊？没有关系，是不是？我家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所有东西都给他们看了，他以此为夸口，还不知道你今天惹了大祸，闯了大祸，是不是？就到十五节为止，我们就看这个西西家多么轻慢神，怎么回报神？病刚刚好，灵里的病又复发。对他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从二十八节到三十七节，这边就是保罗继续讲到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啊，不是二十八节啊。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保罗讲到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保罗夸的是什么？保罗不夸别的，保罗只夸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的。所以你看保罗讲道就可以看出来，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比拉多根本查不出他有罪，但是呢，他们这些祭司长这些人也查不出他有罪，把他交给比拉多杀。比拉多查出来没有？根据马太福音我们知道，三次比拉多亲口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没有什么该死的罪， 底下竟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但保罗讲的简单了，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两边相对啊，28到30这三节，那边就是巴比伦送礼物来，这边就是啊，我们都会啊面对着巴比伦王送的礼物。这代表什么意思？世界给你送礼物来了，好像亚伯拉罕打败了那个什么呀，打败了四王，结果谁来了？索多玛王来迎接，那好了不起啊！亚伯拉罕确实怎么？亚伯拉罕是一根鞋带、一根线都不要拒绝，是吧？所以亚伯拉罕才得到了麦基洗德的这个祝福啊，才会得到啊，是不是？所以这边是什么？当靠十架胜试探。这边讲耶稣为我们钉死，当靠十架胜试探。那边是巴比伦送礼物来，一面是西西家面临考验，这边就死里复活。我们只有死里复活的生命，你才能够面临考验，你才面对考验，你才能够得胜考验。所以一面是面临考验，一面死里复活。给你们就是那允许祖宗的话，这个我们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巴拿巴没有跟过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保罗还是一个逼迫教会的，是不是？他还没有得救，没有蒙恩的。但是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说也是主的见证，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紧跟主见证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从加利利一直跟到了哥哥他，以后跟到了什么？跟到了耶稣复活，又跟到了马可楼，是不是？紧跟主见证主，对着那边就西西家听从人大显露，是一面是做主复活见证，一面是完全丧失见证。我再说一遍，这边是紧跟主见证主，那边是听从人。他根本西西家病好了，没有好好的紧跟神，也没有听神的话，听先知的话，听从人，听从使者巴比伦使者的话，结果大显露。所以这边是做主复活见证，无论是过去的使徒还是现在的保罗和巴拿巴，他们都是做主复活见证。那边就信息上完全丧失见证，作为一个犹大的王大卫的子孙，在仇敌面前这么样的亲骨头啊，这么样的大显露，丧失见证。底下33到35，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载的。所以我们看彼得也引用圣经啊，保罗也引用圣经，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底下呢又是讲的不见朽坏，不见朽坏当然是诗篇第16篇了，是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彼得曾经也用过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现在保罗也用，就说证明耶稣复活也引用经上的话，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圣经印证，那边是先知责问。先知责问是对于西西家的提醒了，所以这边我们看他这一段的话引用圣经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见证耶稣是不朽坏的，是真复活了，正如经上所说。所以说论到神叫他复活，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有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这是在以赛亚55章底下又有一篇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就是诗篇16篇。你看看以赛亚，这个保罗引用多少圣经？又是诗篇第2篇，又是以赛亚书，又是诗篇第16篇，来见证耶稣的复活，来高举耶稣这个复活的基督。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见证复活的基督，或者是高举都可以啊，见证复活的基督。那边是什么？欢迎巴比伦的使者，好一个欢迎，隆重的欢迎，欢迎的连自己是谁都忘记了，敌我不分，是不是？根本不分别为圣，不分清敌我。那边欢迎巴比伦的使者，这边见证复活的基督， 保罗眼中没有别的，只有基督，所以他引证一切的话就是见证基督，高举基督。再看36到37，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这个小字很宝贵，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两边相对啊，我们看那边西西家违抗神的旨意，这边是遵行神的旨意，那边西西家是余生辜负神恩，这边是一生感恩报恩。大卫的一生是感恩报恩，你看他多少诗篇就是向神感恩赞美，我的心哪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一生感恩报恩，所以他服侍他一代的人，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一生感恩报恩。那面是西西家余生，为什么是余生呢？他本来是不该活的嘛，剩下的年日余生辜负神恩。所以下面啊，我们再接着看，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因为大卫是个人嘛，所以他已经死了，他的坟墓还在，所以已见朽坏。底下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那就是证明耶稣复活永远不再朽坏，所以耶稣复活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所以保罗在临前15章就讲到，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将要变成不死的，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死里复活不见朽坏，那边是西西家大大显露必定朽坏，所以西西家连他的子孙都朽坏，大大显露必定朽坏，这边死里复活不见朽坏。好，这是一段，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最后一小段是16节到21节，请翻过来。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这里就是责备宣告神的审判，所以这一段以赛亚不客气了，对西西家说什么？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这个听的意思你听吧，我要审判你，神要审判。所以前面不听啊，前面不听神的话，听使者的话，所以下面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刚才是没有一样不给人看，所以现在是所有都被掳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证明你显露多少你就被掳多少，我们也是这样，不该显露的显露，不该说的说，随便讲，到处乱讲，大张口，你显露多少你就被掳多少，这就是先知预言犹大家被掳，并且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也必有被掳去的，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多么受羞辱，蒙羞受辱，你亲生的儿子要做太监要被掳。西西家怎么回答？大家看看最后西西家怎么回答。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你看看，不疼不痒，无动于衷，不知悔改，也不知受教，是不是？也不知自己到底错了没错，无所谓。而且呢，反正上帝给我15年，我就好好活着吧，我那个舒服享受安逸就行了。在我的年日有太平有稳固，不顾子孙后代，不顾别人，也不顾自己的国和民的这个结局。所以这一点看西西家这么好的王，最后一个结局是这样光景，有没有报神的恩呢？辜负神恩，徒受神恩，白占地图。犹大王两个呀，一个是亚玛谢，是不是又活了15年，也是白活，以后离弃神，被臣仆背叛他，把他杀掉，这里也是个活了15年白活。下面我们看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他很有战略思想，他这样的来对付这个亚述大王，他挖沟挖水挖池，这都是为了什么呀？引水入城啊，就是为了保护耶路撒冷的意思，他很有战略。但是呢，都写在列王记上，你的好你的坏善恶都被审判，善恶都要审判，好坏都要记载。西西家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所以 马纳西12岁登基，可见的马纳西是西西家什么时候生的儿子？最后15年当中生的儿子，是不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西西家自己不好，最后也结了个坏果子，生子作孽。对到这边，大家看最后一段，是从38节到末了啊。我们现在看，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说真的，倒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身上，正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40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话临到你。什么话？灾难、审判、神公义，是不是？所以要小心。小心的意思就要受教，要听到，是不是？所以这一段就保罗呀，他最后讲到最后的时候所说的话，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里，这边是38到40，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得蒙赦罪，那边就要听神言。那边以赛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听神言。这边得蒙赦罪，得蒙赦罪。那边我们再看，那边是什么？谦卑受教。先知说了半天，意思还是你要谦卑呀，你要受教啊。所以在这边，信靠称义，你要信靠这人，你就得成为义。所以西西家既不听，也不受教，所以有没有得蒙赦罪？没有得蒙赦罪。有没有信靠称义？他根本不信呐。就这样好了，你是这么说就这么说吧。讲他自己的结局，儿子的结局也无所谓，是不是？所以一面是要听神言，一面是得蒙什么？得蒙赦罪，一面是谦卑受教，一面是信靠称义。就信靠神，你才称义。但是你要真的信靠，什么人去信靠？谦卑受教才会信靠神，你才得成为义。西西家是靠自己的义。在底下我们看两边相对，这边说务要小心，那边是大大放松。这边是轻慢的必灭亡，不是，我说错了，就到此为止。务要小心啊，所以你免得什么呀？免得遭灾，免得先知的话临到。那边大大轻，大大放松，结果怎么样？结果后来就是遭灾了嘛，连子孙都遭灾。别再看41到42，主说你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是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保罗为什么说这话？保罗知道当时很多犹太人就是轻慢神，像他们的祖先一样，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轻慢的必灭亡。对着那边是什么？显露的都被掳。一面是轻慢，一面是显露。西西家这种显露，也就是轻慢神，太不尊重神了。太自我了不起了，太喜欢夸耀显露自己了，是吧？所以轻慢的必灭亡，显露的都被掳。所以保罗这篇道就讲到41节为止，42节他们初会他们说，众人请他们下到下安息日，再讲这个话给他们听，说明他们非常可慕。所以两边相对，一面也是什么呢？这边是可慕主话，那面是轻视神言。那这最后一个意思啊，41、42节，一面是可慕主话，他们请你下礼拜下个安息你再来，你再讲给我们听，你看多可慕。而西西家呢，轻视神言。再看43到45，三会以后，犹太和近前的那个进犹太教的人都有跟从保罗，这个意思就是进犹太教的人也有信主的了，跟从保罗和巴拿巴。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两边相对。我们看这边是进犹太教的信主，本来进犹太教的人他们最反对了，现在也有人信着主了。对他那边什么呀？众子被掳做太监，你本来是蒙恩的，结果怎么样？结果做了太监，到受耻辱了。这边是本来不蒙恩的，结果信了主了，反倒蒙恩了。一面是恒久在恩中，一面是西西家在恩中堕落。 再看44、45两节，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所以你看保罗他们讲到整个比西底啊，这个安提阿都震动了，合成人都来听听神的道。在犹太人看见这么多，就满心嫉妒，应播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两杯相对啊，一直到45节为止。这边是什么？都聚集要听到，那边是都被掳到外邦，你不听神的话，给子孙后代都带来灾殃。都被掳到外邦，这边是都聚集要听到。一面是保罗和巴拿巴为道受辱，那被他们满心嫉妒而剥他毁谤他，为道而受辱，而那边呢被掳是什么？为罪受苦，为罪。以后不但西西家的子孙，这个就是指整个犹大人也是因为犯罪嘛，后来都被掳了。再看46、47，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救恩直到地极。保罗都会引用旧约，就是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49章我们知道也是个普人篇的，是预表耶稣基督，但是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做外邦人的光。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保罗指责犹太人是什么？弃绝主道，对着那边就是西西家的回答，无动于衷，无动于衷啊！一面是这边是什么？转外邦船，哎，你不听啊，你不听，我们就转外邦船去了。这边那边就是西西家苟且偷安，苟且偷安。哎，在我的日子里面，只要平安稳固就和就好了，这不是苟且偷安吗？那边是转传外邦，我们转向外邦什么意思？我们就转向外邦去传福音去。所以这使徒们他们是怎么样尽心竭力，你这里不要我就往外边去传，从来不会安逸。但西西家就是追求安逸，一面是至终被掳外邦，一面是做外邦人的光。西西家不在乎，这个你说的话甚好，之中被掳外邦，这边是做外邦人的光。所以两边相对啊，一面是保罗和巴拿巴全舍己，完全不顾自己，那边只顾己，只顾己。他的回答就可以看出来了，底下48到50，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一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里，这边是什么？这边就积极传道报恩，那边就是西西家消极度日忘恩，说他其余的事都记载在历史上了。西西家其余的事，最后15年怎么报恩呢？消极度日忘恩，这边是积极传道报恩。底下说主道传遍那地，主的道整个都传遍了。对的，那边是什么？西西家善恶都要受审，一生啊，西西家的一生善恶都要受审。还有50节，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来逼迫保罗，这更厉害了。还有名望的人，有地位的人，有权势的人，又是前进的一些尊贵的妇女来跟他什么来为敌，于是就将他们赶出境外。所以你看看，为主传道要遭到什么？为道被诛，被赶诛啊！为道被诛，对着那边被道受责。那边西西家，你看看最后怎么样？蒙恩，结果呢？结果被道没有听主的话，结果后来受到先知的责备。最后我们看2节，51、52，二人对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跺下脚上的尘土，这就是耶稣的吩咐。马太福音10章说的，说他不听，他拒绝救恩，你又把脚上尘土剁下来。这剁下尘土代表什么意思？你们的罪与我们无关，所以脚尘土都打得干净，抖得干净，剁下来。你不悔改，你的罪就归你自己，与我们无关了。是啊，就是说你自己要承担你自己的后果。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说我们不负责任了，我们往别的地方去了。结果就走了嘛，就往一个念去了。所以救恩就领到了一个念，门徒满心喜乐。最后一句又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喜乐呀？受苦喜乐，是的，为主被人赶住受凌辱，他们以为都是可喜乐的。两边相对啊，一面是西西家最后生出个生子作孽，我说他是生子作孽，什么意思？最后生了个最坏的儿子，十五年当中啊，用马拿西十二岁就登基了，做王五十五年，是也是犹大家最坏最坏一个王，生子作孽，罪在见面，继续传道。人家保罗和巴拿巴生出许多属灵的儿子来，这边生了一个儿子是最坏的儿子，两边相对，这边是满心喜乐，圣灵充满，那边就是马拿西，那边的马拿西是什么？祸国殃民，罪恶满盈，祸国殃民，哪有喜乐？生这样的儿子你也不会有喜乐，自己这个马拿西充满罪恶也不会有喜乐，祸国殃民，罪恶满盈，真是罪恶满盈，这边圣灵充满。所以基西家是个很好的王，但是最后不好，这就是我们的警戒。蒙了恩以后他不知恩，就不要说报恩了，他根本没方法提报恩了。保罗是罪魁蒙恩，他知恩，所以以后他会报答主的恩典。所以一个人呢，我觉得今天特别今天给我发光了什么，就要知恩。我们是在粪堆里面，在灰尘里被主抬举，被主提拔，我们应该知道主的恩典，知恩。那个写诗篇的作者，他就是知恩，他能够写出这么美妙的话来啊！这不是美妙，这不是这外面好听，乃是他深深体会到我们这些人是多么不配。他从灰尘里，他抬举贫寒人；他从粪堆里，他提拔穷乏人，使我们能够被抬举，而且与王子同坐。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知恩报恩。所以今天的大小门的中心就是知恩报恩，传道救人，赞美主名。最后你才会赞美，知恩报恩，传道救人，赞美主名。一个不知恩的人就是西西家，所以辜负神恩呢、啊，这么大的恩典，退十度的爱，都准备已经就是没有希望了，该死的人，必死的人，结果神给了他十五年的寿数，又允许他可以上殿，又允许神要保护拯救耶路撒冷和他。这么大的恩典，他以后怎么这么消极，这么轻慢，大大显露，犯了罪还不认罪，给国带来多么大的损失，贻害子孙呢、啊？贻害子孙，但是他无所谓，无动于衷，只为己，只顾己，是一个知恩报恩的人，就是完全不顾自己了。这个人要活着给主用啊，是完全没有自己，像保罗一样，像巴拿巴一样。好，今天我们就到此。